旧时花的影子啊，被投影到这个台阶上，那太阳一斜就往上爬，那太阳下山，他叫佣人去扫影子，当然是扫不掉。那太阳才下去，影子才不见，月亮出来了，影子又来了。那这个有一些解释的人就说，苏东坡是在说什么呀？就是跟他敌对的那些政党，他心目中的那些小人啊。本来宋神宗死的时候，高太后执政的，把这些人都贬官了，可是等到高太后死了，宋哲宗上任的时候，他又把这些小人叫过来，扫都扫不走。但也有人说，这是苏东坡在写自己，就是你不管把我贬到哪里去，我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啦，都可以。但是就是说，你一旦用到象征物来做包装的时候，你会知道他背后讲的话往往是情感上是比较犀利的。那我们呢，在处理庄子的时候，我想我们也要了解到庄子是在用象征物的技巧在包装他要讲的事情的。那如果我们这个包装的方法，我们用庄子自己的话讲的话，庄子的那个预言篇不用翻书，我们就跟同学带一下而已。这个预言篇他说，庄子这本书的结构是什么呀？他说是预言十九，重言十七，这个之言日出，可以天尼。天尼是什么东西？我们以后齐物论会慢慢讲啊，所以现在也不急着说。那庄子呢？他定义他自己的著作哦，他的内容是这样子，就是这一本书啊，有十分之九的内容是预言，就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我是躲在一个故事的背后的。而这个预言里面呢，又有一部分，又有很大一部分呢。整本书就有70%就是预言里面有重言，是借一些人物来讲话来对话。这个借一些人物来说话的叫做重言。你想啊，那个非常纯粹的不是重言的预言啊，比如说什么蜈蚣跟蛇说话了，或者是什么大鹏鸟跟小麻雀怎么怎么样了，好像听起来有太没 feel 了，对不对？那你需要用到一些人物，而这个人物就是虫的意思，就是说拿现有的历史人物来置入我的故事，来扮演我想要表达的一些，就是我编一个剧吗？这个主角叫孔子，主角叫老子，这样懂吧？所以你听到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内容，你会说孔子说什么，老子说什么。那当我有一些实际上的人物来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呢，相对来讲读者也会比较容易感同身受，对不对？比如他好像听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讲的这句话，你会觉得这句话好像我爸常讲，这句话好像谁讲过，这句话我上司就是这么对我的，对不对？就是大家会容易把自己的角色带入进去，重叠进去，所以叫做重演。那当然这个庄子用的历史人物呢，就是故事是庄子编的，只是把那些历史人物，把那些神仙人物借进来，是不是？所以都只是个角色。所以庄子这本书的这些历史人物是不需要有历史考证的正确性的，这样我们明白吗？就像庄最喜欢用的一个万能演员就是孔子，是不是啊？在庄子这本书里面，孔子有的时候好聪明，有的时候好笨，有的时候好好，有的时候好邪恶，就什么角色都能演，对不对？在美国好莱坞这种演员叫做，对不对？在日本漫画书叫千面女郎唐宝莲，就是在孔子超好用。但是这个超好用的孔子，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主流思想好像是跟孔子有关系的。那这个角色借过来，东演一个角色，西演一个角色，北还不错。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其他的人物，那这个是重言。那之言呢，指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形字，就是中国人那个喝酒的那个角，就是那个酒杯的那个形状。所以呢，直言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已经十分之九都是预言故事了，那剩下的十分之一是喝酒的语言。什么叫做喝酒的语言呢？也可以说把你灌醉的语言。那还有一个考证啊，就比如说民国初年的张若生呢，他的考证是说之可能不是酒杯是漏斗，就是没有底的，你水倒进去就会漏光。那这个直言的意思就是说，当庄子他直接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他讲道理的目的呢，不是要帮你建立什么观念，而是要打掉你原来有的观念，就是要不然就是灌醉你，要不然就是漏光你，这样子懂吗？就是要溶解你的头脑用的。那像这篇这个直言的量最大的篇章 一个是齐物论，第二个是人间是第四篇，然后是大宗师第六篇，也有很多就是他直接讲这些道理。